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境，所以这个种子是随着阿赖耶识一直延续下去，一直衍生下去，不是随着肉体啊，是不是？不是说肉体啊，有肉体，所以这个种子会让我今天有碰到各位来听演讲，不是这样子。我往生了以后，我这些阿赖耶识的种子还是随着我的阿赖耶识，跟着我去面对另外一个情境。好，在临终中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佛性会展大量的展现，所以你会看到大量的光，初期明光跟续发明光，所以大量的光。林崇安教授是中央大学的航太所的教授哦，他曾经在佛教的宇宙论与生命观这本书里头，他就讲到说，因为人濒死经验非常的少嘛，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说可以从几个方面去了解死的状况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说你可以去问有濒死经验，如果你我们常常也有看报纸或电视报道说哪一个人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突然又活了，他一定就有濒死经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他说你可以去催眠，催眠你就可以催到好几世。我有一堂课也曾经举例，就是第一堂课我讲课的过程当中也曾经讲过催眠的事情，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在这边重复。第三个，他就说从经书里头你就可以知道濒死经验。好，所以西藏度亡经就是在告诉我们濒死经验。然后他就有讲，他那个书里头他就有讲说，林崇安教授他就有讲说，如果你有机会去问那个有濒死经验的人，他都会告诉你说，刚刚死的时候看到大放光明，大量的光，不，他会先经过一段黑暗，那就是所谓的黑洞。上个礼拜我有讲黑洞物理学家，有没有？威勒灰了，穷灰了。好，先通过一个黑洞，完了以后就看到大放光明。这个大放光明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所展现出来的，要接引我们的。如果听过这堂课的人，那你赶快把它记下来，将来我们往生的时候，我们看到大放光明，我们就要赶快跟这个光明赶快合一。这个光明叫做初级明光或者是续发明光。所以这个时候呢，临终中阴的这个时间里头呢，这段时间里头呢，西藏度亡经建议家属为这个亡灵哦诵西藏度亡经。那其中有一段他就要讲说，尊贵的佛弟子啊，就是某某某，像晨曦跟老菩萨啊，你要观想什么佛名，就是比如我的本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护佑之尊，心不要慌乱。人死心会不会慌乱？会。为什么？告诉我原因，为什么会慌乱？恐惧。那除了恐惧以外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你会慌乱？放不下。对，还有呢，为什么会放不下？为什么会恐惧？为什么会放不下？因为你有恶的种子啊，就是因为你的恶的种子导致于你有恐惧，你有放不下，然后你割舍不下，你有执着啊，对不对？最主要是因为你的恶的种子跟着你的阿赖耶识去了。他说请你不要心不要慌乱，要一心一意的虔诚观想佛像，如水中所映月影，虽无似有，如同具体。就是告诉他说你要观想佛像，虽然你不相信他，但是你要观想他，他就是你的本尊啊，就是你的佛性。其实这就是你的佛性所投射出来的初期的明光跟续发的明光，是你的佛性没有杂染的时候所投射出来的。所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说大善人跟大恶人都在往生的瞬间马上就去投胎，有没有听过？对，为什么？因为大善人就是他行很多的善，他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满满的善的种子，他当然很容易认得佛性的大放光明。那恶的种满满都是恶的种子的时候的人，他很快就被地狱吸引过去了。等一下会让你看那个什么道是什么光，什么道是什么光啊？亡灵应该在这个时候亲自去证明，明光就是那个佛性，是自己的灵识所投射出来的。 所以这个光也不是佛菩萨照射给你的，是你自己的佛性投射出来的，是一种法身无垢实相，看到没？是你的佛性，他已经讲得那么白了，法身无垢实相的变现，也就是说你的佛性的变现让你看到那么强烈的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跟他合一，你不用再犹豫。大部分的人有濒死经验的人告诉我们说，看到那个强光会害怕会躲，为什么？因为自己阿赖耶识里头都是脏的东西，所以看到那个强光的时候跟自己有没有相应？不相应啦，最主要是相应的问题。所以刚刚讲说西藏度王经是一个瑜伽法门，有没有？就是在讲相应，最主要是你跟这个光有没有相应。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临终中阴的时候就要赶快看到那个强光，要赶快跟它正结合在一起哦，才能够证悟解脱。解脱就是不用再轮回。亡灵如果具足较高的智慧的话，就会知道什么？知道真实的思想形式所变现出来的景象，就是他在想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亡者本身灵识的一个投射哦。所以西藏度王经基本上就是在帮助亡灵走入中阴身，并且在当中得到证悟，并且在中阴身的阶段来得到证悟啊。实相中阴又称为本体中阴或法性中阴，这个是在死后三天半以后开始的中阴身。西根老菩萨往生几天了？已经圆满了。我是每天都有回向给他，所以把他名字背那么熟。对，是每一个人的本尊都不一样哦。怎么会知道你的本尊是像我很明确知道我的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因为我的接引我的第一本经典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经典，以后我一直都是以文殊师利菩萨的法门在做我的修行哦。包括比如说我要学习唯识，唯识当然大家都知道很深，我也是用文殊的那个方法去学习。那有些人看到观音的像他就会流眼泪，你就知道说你跟观音是相应的，观音是你的本尊。有些人看到地藏王菩萨发那么大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感动到不行了，就知道那个地藏王菩萨是他的本尊。这样可以吗？亡者他自己会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本尊。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亡灵在这个时候相当于是有神通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物质肉体的障碍，所以他会亡灵有几个状况，他不想去投胎。第一个是他舍不得家人，所以他不想证悟，他也不想去投胎，那这样是不是好现象？不好。第二个，亡灵他可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啊，因为他是在比三度空间更高的空间，其实就在我们旁边，跟我们跟蚂蚁的相处其实是一模一样。可是蚂蚁能不能看到我们全身的人？看不到啊，对不对？蚂蚁能不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我们想要跟他讲话的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我们的亡灵也是一样，他是因为已经没有肉体的阻碍了，所以他视同有神通。如果你读西藏度王经，它里头就有记载，它视同有神通。有些亡灵他就误以为说他有神通了，他以前在世的时候没有神通，现在竟然有神通，可是那是不是真的神通？当然不是啊，那只是因为没有物质的没有肉体的阻碍，所以他突然变得他可以看到我们在为他诵经。所以为什么佛教说死亡的时候，人死亡的时候能不能哭？不能哭，因为他看得到，他会留恋家人，他会舍不得走，他会不想投胎，他也不想去证悟，那这样子就妨碍他了。所以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个时候是比他有肉体的时候更清明，所以他当然知道他自己的本尊是什么。这样回答您可以了解吗？可以哦。好好，死后三天半以后开始叫做实相中阴，这个时候跟临终中阴很大的不一样是这个时候非常的混乱了。你看五方佛光跟六道的虚幻光同时出现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六道虚幻光？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恶的种子投射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显得非常的混乱了。这个时候42位极净尊跟58位的愤怒尊一个出现，展现了集体无意识。这个是荣格的那个名词，集体无意识。今天没有时间再讲集体无意识了哈，抱歉，没有听过的人你就暂时知道有一个集体无意识。它显影的顺序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今天也有50几张 slide， 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哈。先看到临终中阴的那个光明持续，然后就圣尊就是42位极净尊还有58位极净尊慢慢的出现，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有觉悟的潜能在哦，这个时候你会有智慧，你自己如果行善行得很多的人自然就会去跟菩萨去相应，然后你的本性会现前来哦。王者如果可以体会到极净尊跟愤怒尊呢都是由心事所变现出来的，那就赶快把握住这一段时间，赶快要去跟这个实相中阴的极净尊跟愤怒尊去结合为一，就一样可以得证哦。好，这个就是42尊的极净尊哦，这是像有点像坛城这样，这个本尊是在这边哦，所以你看他是喝跨饼来了哈。然后呢，有些人他如果造很多的恶的种子的时候，极净尊对他来说有没有相应？不相应，所以会现一个拍跨饼来出来，就是你看愤怒相，是菩萨现的愤怒相。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菩萨所现的是你自己的灵识所投射出来的那个显影哦。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其实你看到的这些像都是你自己的灵识里头的善恶种子的一个投射哦。好，当然菩萨也会来接引您啊，五方佛菩萨放光接引哦。我们看毗卢遮那佛是中央，就是五色旅也基本上就是这五尊佛菩萨的这个颜色哦，里头有白色就是毗卢遮那佛放强烈的大白光，我这本来有都有白光那个光芒呢，被这个一发射通通都没了啊、哦！好，白色的强光是毗卢遮那佛，你就要赶快去跟它结合哦，你要记一下哦，这个你的讲义没有哦。比较微弱的白光是天道，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较稍微微弱的白光，你也去可以跟它结合。它可是跟白光相对的有一种暗灰色的是地狱道，这个要很小心。所以你不要把白光微弱的白光跟地狱道混在一起了。所以你看到强烈的佛菩萨的放光都是非常强烈的，你记住这一个大原则，都是非常强的。好，强烈的蓝光是阿处佛，接引你到他的佛土叫妙乐佛土。微弱的蓝光是畜生道，看到没？这都差一点啊。所以如果没有听过那个西藏度王经的人，你根本就是会搞不清楚啊。宝生佛是黄色的光，这不是绿色哦，哈，黄色是因为这个投影机的关系，这是黄色的光。然后微弱的黄光是人道，到人道来又投胎回来人道，是因为你跟黄色的光去相应。红色的光是阿弥陀佛的净土，就是什么世界？极乐世界。然后微弱的红光是恶鬼道，不空成就的世界叫妙行成就佛土，无上妙行成就 佛土。然后可是微弱的绿光就是阿修罗，这样够清楚吗？强白光是毗卢遮那佛，叫做中央密严土，密是秘密的密，严是严格的严，中央密严土。然后微弱的白光是什么道？
天道。
暗灰色呢？ 地狱道，对，千万不要到的暗灰色去。好，强蓝光是什么？阿处佛接引你到妙乐佛土去。然后微弱的蓝光是什么？畜生道，对。黄色的光，强黄光是保生佛接引你到保生佛的佛土。然后微弱的黄光是人道，红强红光是阿弥陀佛接引到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微弱的红光呢？
恶鬼道。
恶鬼道不是地狱道，地狱道是暗灰色，对。不空成就如来是绿色，然后暗绿微弱的绿色是
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好，这样子一定要记清楚哦，哈。死背要把它背起来，对不对？所以当有人要往生的时候，家属如果要往生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你要看到强烈的光，要赶快跟他相应，对，强的，记住就是要强的。好，投生中阴，死后第22天才开始的中阴，所以你前面要在中阴身得证有几天的时间？有21天的时间，就是三个七。我们现在很多的藏仪社哦，实在是非常没有人道哦。他们在做七的时候都太过于草率。他诵经是这样子翻开来，经本拿起来，哎，这样一页又一页这样子翻，说叫做诵经了，这样子是不行的啊。我们的那个回向名单里头有一位亡者张树胜，张树胜的家属有没有在这里？OK， 张树胜菩萨往生，我算一算8月22号他会七七圆满。我不知道他，因为你没有写哪一天往生的，但是我习惯跟人家结缘，就是我哪一天知道，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帮他回向到49天。所以根据我的登记的话，是8月22号他会圆满。是要扎扎实实的为他诵经，扎扎实实的要告诉他你在这个时候要赶快要去得证啊。哦，而不是像那藏仪社这样子，经本拿开来，然后这样一页翻，他说这样翻，那王者就看到了就好了。这个是没有良心，这是不能这样子做哈。好，时候第22天开始的中阴啊。好，再来，因为业力牵引，这个时候他充满了本能的冲动。我们有讲过。那个阿萨丘里的那个蛋形图有没有本能的冲动？是在最哪一个层次？一二三四五六哪一个层次？全部还给我了。在最低的层次就是一的层次，对，本能的冲动，这是性的冲动，这都是属于本能的冲动哦。这个时候他一直想要再去投胎，所以你千万不要让他拖到22天，拖到22天他就随着业力再去投胎了，投胎就可能投胎为人，投胎为恶鬼啊，或者是地狱啊等等哦。好，这个时候我要讲一点心理学。Oedipus Complex， 这个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说弗洛伊德就讲说，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连心理学家都研究西藏度王经，他说这个时候呢 Oedipus Complex 这个伊迪帕斯情节开始发挥作用。发挥作用是做什么？他开始会亡灵，他就会寻求异性的生身亲长去投胎。也就是说，当父母在交合的时候，这个亡灵我讲过，他没有肉体的阻碍，所以他可不可以看到父母在交合？可不可以？他看得到。如果这一个亡灵他看上这个父亲的话，那他投胎进来他就变成女生，这就是叫做异性的生身亲长。这个是弗洛伊德的讲法，结果跟西藏度王经讲的是一模一样，是吻合的啊。好，西藏度王经我有讲过，我要讲他的心理学的基调，因为有些人你讲佛法他根本听不进去。好，那我们来看看心理学家他怎么来平息哦。他说灵魂内部，这个灵魂指的是第几世啊？第几意识啊？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诸神之性， 其实是我们灵魂所展现的意识，这个意识指的是潜意识哦，是潜意识的形态。他说这一部经典就是西藏度王经的教化精神，是对灵魂不灭的一种信任。所谓的灵魂不灭就是超越时间性的。很多人误以为说哦，灵魂只是我在世的时候才有灵魂，我死了以后灵魂根本没有。那荣格他讲，荣格是他是一个医生，我讲过，他是瑞士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当然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当然也是超个人心理学家，超个人心理学派的祖师爷之一哦。好，然后他说，灵魂不灭指的就是超越的时间性的一种信任，相信有灵魂不灭这一件事情。他说在圆形的背后没有物质的实体，也没有形而上的实体，唯一实在的就是灵魂的经验。这个经验指的就是你的种子，你的种子是不是很多的经验？有没有？我拿笔的经验，我拿这个五色铝要给蒋爸爸的经验，我答应要给你一个五色铝的这个，这所有的经验就是每一个动作。原型我们讲过，荣格的原型，有谁能够告诉我原型是什么？原型应该是荣格的所有的理论里头算是最重要的，是自信，有没有？他讲了一个理论叫自信，次重要的就是原型。原型全部还给我了，太感激了。好，我再讲一下，因为有些人第一次没有来哈。原型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有没有印象？所以既然是与生俱来的话，它需不需要靠学习而来？它不是靠学习而来，它是靠先天的遗传过来的。然后它是一种心灵的器官，它载制我们的生命的活动，有没有？我有没有讲过这样子？对，所以它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单位，有没有？我都有讲哦。哦，回去要翻一下你们的讲义啊，讲义里头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原型也就是说，集体无意识里头是由原型构成，原型的基本的单位叫做原始意象，有没有？原始意象跟原型，一个是本体，一个是用。有没有啊、哦？好，原型的背后，就是在你的原型背后，其实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简单用佛法讲就是这样。那他是讲说是灵魂的一个经验。然后他说，中阴身所体现到的是彻底证悟的法身本空的状态。你看到没？它本来就是一种空性的展现。我们上个礼拜有讲，把物质切到最小的分子，最小的粒子叫什么？叫微中子，就是 neutrino 的状态，呈现的是空性的。好，荣格也讲，中阴身所体现是彻底证悟的法身本来就是空的状态，有的是我们造作下去的种子啊，是我们后来给它加上去的，它的本来的面目就是空的。他说这就是西藏度王经所谓喜乐充满的智性的本身，智性的本身就是法身的本身，也就是空性的状态。好，荣格继续评论西藏度王经，他说佛教的业力说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遗传，因为业力会跟着阿赖耶识然后再去投胎嘛。如果我们在中阴身没有办法去证悟的话，他就再去投胎了。他说这是建立在灵魂超时间的不灭上面，广义而言业力可以看成是心灵的一种遗传。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佛法的话，你从心理学你还是要相信说荣格认为业力就是一种心灵的遗传。我上个礼拜讲荣格的时候有讲，诶，上礼拜我提到荣格，我有讲说他对佛学是非常有研究，因为在1933年的时候，他们有组成一个会议叫 Irenaeus Meeting， 就是在瑞士的那个苏黎世，有非常多的大师，包括日本的铃木大拙，这是一个佛教的大师，他们都一年去集一次，然后互相做宗教对话，然后互相学习。那荣格本身有出很多的佛教的书，最容易看得懂的是叫做《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这一本书哦。那他也有一本书，是在讲对立的统一，就是叫《黄金之花的秘密》。那个是跟那个 炼丹有关，但是他不是在讲道教，是道家的系统哦。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学问非常的渊博哦，他已经融会贯通，然后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说心灵的遗传要素当中有一些不关家族血统，比如说你我共同进来这个教室，你也看到这个教室，这个教室是不是也被你扫进去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对不对？我也看到这个教室，我的阿赖耶识里头也有这个教室的种子啊。那你我有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啊。所以他说有一些是根本没有家族血统的种族的因素，它是灵魂的一种普遍性。为什么叫普遍性？你有我也有，所以你的阿赖耶识里头跟我的阿赖耶识有一部分是一致的，是重叠的，所以这个叫普遍性，也是强制的遗传性。就是说往我们到老死了以后，这些种子都会带着跟我们遗传到下一辈子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我会出生在这个台湾，就是我们在台湾共同生活，然后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大量的都是台湾的那个种子在那边投射出来，所以下一世在轮回的时候很大的几率又是投生在台湾的原因是在这里，这是一种遗传性。那这个就是叫做集体无意识，我刚刚讲说不想解释，这边荣格已经讲把上面这个跟血统没有关系的这个就叫做集体无意识当中的原始意象，它是构成原型的要素。好，我刚刚讲的这边都出现了。好，原型是一种永恒的遗传形式，它是展示心灵的生命活动，也是无意识的一种支配特征，它可以说是心灵的一个器官啊。个体出生以前的记忆是没有办法遗传的，请您注意到这一点，这三点都非常的重要。可以确认的遗传只是原型的基本架构，你遗传出来的东西是原型的基本架构，也就是说是没有内容的构造形状，他要等到个人的经验将他朗现以后，他这一个经验才会被意识唤起。这个是在讲什么？比如说我这一次这个例子我讲过哈，我这一次学小提琴，那我老死以后我去投胎，很不幸的我变成一条狗，这条狗是会拉小提琴的，他已经有几十年的拉小提琴的经验了，可是狗他有没有办法拉小提琴？没有人会把小提琴拿给他去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遗传的只是你有拉小提琴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架构，等到有一天有人拿小提琴给他的时候，诶，这只狗突然会拉小提琴，这个时候他才把这个经验给朗现出来。这样够清楚吗？我真的有收养两条狗，不是会拉小提琴的狗，不是，我其中两条都是流浪狗，其中有一条是残障狗，是不会走路的，它被车子撞了以后在路边哀嚎，我把它救了。好，其中我有一条流浪狗，它是会唱歌，那我们起先都不知道它会唱歌，我相信它前一世是声乐家。为什么它会升降 key 啊？对吧？他唱什么歌？每次那个少女的祈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用力的唱，大声的唱，边唱边摇尾巴，然后有时候太高了他自己就他会降 key， 屡试不爽。那因为那个什么那个垃圾车，他是不是有时候是走这条路，有时候走到小巷子，他很精准哦。有时候我们都会赶快要去倒垃圾啊，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他没有唱歌你就不用跑。为什么？因为那个垃圾车还在其他巷子，如果他开始唱歌了你就要赶快跑，因为垃圾车就是已经在我们这一条巷子里头了。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声乐家，因为他歌喉好到不行。有一次我带他去遛狗然后刚好垃圾车就在旁边，你知道吗？那他就对着那个垃圾车一直唱，哇，每一个人都不落到垃圾都在看他，他就唱到这样不行了。这个就是说他的遗传 它有声乐家的基本的架构，原型架构。可是呢，所以你看它其他的音乐它不会唱啊，它就是要让古典音乐少女的祈祷来的时候，它开始把这个经验给朗现出来的时候，它升起了那个记忆，然后就它开始就展现了哦。好，就我用这个例子，这样可以帮助各位理解哦。好好，那现在要赶快了，因为只剩下15分钟，我还有20张 slide， 可能又不好意思又要耽误各位的时间。赶快，荣格评破弗洛伊德，这两位大师，就是弗洛伊德跟荣格是什么关系？师生的关系。后来他们决裂了，为什么决裂？最主要的决裂点在哪里？在于个人无意识。因为弗洛伊德他是第一个发现无意识，就是潜意识的人。可是他的那个学理呢，只到了个人无意识。他有没有集体无意识？没有。为什么？现在告诉您原因。他说投身中阴的心理学本质就是一种求生的希望，希望在转生嘛。所以 Oedipus Complex， 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说到亡灵到投身中阴这一个22天的这个阶段来到的时候，他开始这个 Oedipus Complex 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他一心一意想要去投胎了。他说投身中阴是最低的本能，是一种冲动的本能性的领域。他说因为王者已经回到了意识的世界里头，这个时候不是潜意识，已经他要开始想要回到他的意识的世界，这个时候他已经脱离了，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体验超越他个人主观意识的心灵存在的这个领域，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体验，因为他整个意识里头都被他的性的本能所占满了啊。所以他说弗洛伊德，这是荣格评破他的，他说弗洛伊德是第一位探讨无意识的学者，就是潜意识，但是他只是由生物学的动物本能去着手，因此他没有办法穿透到无意识的领域。真正无意识的领域是在集体无意识那个没有血统关系的那个部分，他没有办法深入去了解。他说因为他的理论始终要被拉回到肉体的生的次元，也就是说到22天的时候，荣格就判定他一定要投胎回来了。这样子够清楚吗？这就是荣格不满意弗洛伊德跟他决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哦。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佛教的东西，我们现在看荣格他怎么来诠释临终中阴。刚刚临终中阴我们已经讲过，可是荣格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他说荣格说在临终中阴的时候，你看到是最崇高的景象跟光明，就是我们的佛性的投射嘛。然后在这个阶段可以获得最彻底的解放，就是证悟的意识，这个时候应该要把握，每一个人应该都要把握。我希望我们这一堂课的人哦，将来有往生的时候都要记住这一点，在临终中阴的时候就要赶快跟那个佛性所投射出来最崇高的光明来结合。人死以后最高的境界不在中阴身终了的时候，中阴身终了的时候是指哪一个阶段？三阶段的哪一个啊？哪一个阶段？临终中阴还是实相中阴还是投身中阴？投身中阴是最终了的阶段，因为投身就是要去投胎了，那是已经不好的阶段了。他说反而是在死亡之初，就是指临终中阴这个时候是最高的境界哦。他说其后的发展是每况愈下，为什么？因为你的善的种子也投射光芒，恶的种子也投射出来，所以42尊极净尊也出来了，58尊那个愤怒尊也出来了，所以他说每况愈下，最后会密没在新的肉体的再生，就是投身中阴当中了啊。他说王者如果具足足够的智慧的话，应该在临终中阴，就是第一个中阴的时候，就要洞见到所有的思想形式所变化出来的所有你看到的景象，大的放光光明，其实都是王者己身的造作的一种投射啊。西藏度王经对生死两照，培养对灵魂不灭的信任，这个我想不用再解说，大家都很清楚了哦。好，荣格在诠释实相中阴，他说这个时候就是集体无意识出现的时候。 他说前世过去有心灵的残渣所升起非家族性，我刚刚讲了啊，你看到这个教室，我也同样看到这个教室，但是我们两个没有家族性，是普遍性的，你有我也有，而且是强制性的，一定要去遗传的一种幻觉。为什么叫幻觉？是一种投射作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投射出来的一个景象啊。由临终中阴遗转到实相中阴，这意味着要颠倒意识心灵的志向与意图，就是说要牺牲自我的稳定性。这个时候的自我是非常的不稳定，因为有善的种子投射，也有恶的种子投射，非常的混乱，所以这个时候自我是非常的不稳定的。他说任由自身处在幻影的意象凌乱当中，42尊58尊通通都一起出来了，叫做文武百尊，也就是一切极为飘摇不定的情况当中，这个时候亡灵要去面对。好，这个是在实相中阴的时候。他说弗洛伊德讲过一句话，他说是所谓的自我是不安的真正的坐席。他说这一句话用来描述实相中阴的文武百尊的放映，这是最贴切不过了啊。再来，荣格又诠释投身中阴，就是最后一段，他认为这是一种心灵的通过仪礼啊。他说投身中阴的特色就是业力的风就像这样子啊，业力风席卷了死者，并且把他带到子宫门口，投身中阴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什么？第一阶段是临终中阴，第二阶段是实相中阴，再来就是投身中阴。他说他立于实相中阴的底层，集中心力要向动物的本能跟肉体去诞生，然后向那个方向去迈进。他说西藏度王经记载的是使者如果能够抗拒诱惑，不尾随来自人间道的昏黄微光，有没有强烈的黄光是到哪一个佛土去？保身。对，非常好，待会也给您，你是第一个最快答对的。在三种中阴状态当中哦，亡灵就可以证到法身的境界，就是证到你的佛性。你如果不要去再去追随这个黄光的话，你在投身中阴照样可以证悟，但是问题是有几个人做得到？因为那个时候恶的种子一直在猛爆，牵引着你一直想要去做性欲的动作，你一直想要去投胎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图就是来告诉我们，看到没？第一个是临终中阴是最好还是最坏的状况？最好的状况，这个时候就要赶快去证悟本性。再来，实相中阴是什么尊出现？文武百尊、42尊、极净尊、58尊、愤怒尊，投身中阴就是要转投胎了哦。所以他刚刚有讲实相。投身中阴是在实相中阴的下层啊，啊，这边就到子宫门口，这是一种动物性的性冲动的本能，肉体就诞生了，是这样子来的。好，荣格对西藏度王经的评价，他说这一本书啊，完全是由无意识的原型。所以我刚刚请问您说，他讲的这个王者的意识是讲无意识还是意识？考你们，就是。这边就是无意识，他说这本书完全由无意识的原型来解析，就是潜意识。他说原型后面没有一个实体，唯一实在的就是灵魂的经验，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你的种子，善恶的种子，这个是你的造作的经验。他说这本书教导世人平日应该好好的做好训练，请您注意到，平日你就应该要，你我都共同应该要做好训练，正视自己的阴影。什么叫阴影？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哦，这也是荣格的一个术语。阴影就是我们本性的黑暗面，也就是我们造恶的种子下去的那一面，投射出来的那一面，将易于理解自我与精神的本体赋予者，这个就是肉体的我跟精神的我，实在是一体的两面。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佛性的一面，这个就是肉体的我，这是佛性，实在是一体的两面。如此到了临终中阴的时候，才不至于去混乱。看到这一句话，整个都是红通通的红字，就知道它很重要。他说西藏度王经是我常年不变的伴侣， 我由此书当中承受到激励与知识。他在讲这一部经的重要性，他说这一部书啊，提供人人可以理解的哲学，他向人说，不，他不是在跟神讲话哦，也不是为出名立论，这个出名是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原始的就是远古时代的人民，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部书是扎扎实实你我都可以懂的哲学理论，不是在讲神话的意思啦。他说可见这一部书帮助证悟到解脱涅槃有多么的重要性。好，这边我已经讲完西藏度亡经，接下来要来跟各位探讨怎么来转换生死的空间。死亡是由脱离这个三度空间到了更高度的空间，为什么它可以到高度的空间？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什么束缚，对，它没有肉体的束缚，所以它到了更高度的空间。高度的空间是不是在很遥远的那一头？没有，是其实在这里。怎么知道呢？观，你说地狱是不是也就在我们旁边而已？你去观落阴，有观落阴经验的请举手。啊，有听过的请举手。观落阴，好，大家都有知道。观落阴我自己有这种经验，在宜兰很多观落阴的。你去观的时候，你会听到亡者是你的祖先，然后祖先会告诉你说，诶，你那边怎么那么吵，怎么人那么多？所以可见他不在遥远的地方，他也听得到我们的东西啊，只不过是说次元不一样，频率不一样，中间需要有一个管道去贯穿这个不同次元的东西啊。好，这就是我希望有一回我可以讲，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子的机缘。我现在要讲禅坐，广义的禅坐就是把前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关掉。为什么要把它关掉？因为这些都是用来取得物质世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受到人、时、地的限制，所以它是有局部性的，所以要关掉它。关掉的时候才方便开启水、海平面以下的深层意识，就是第七意识跟第八阿赖耶识。第七识跟第八阿赖耶识才是截取灵世界的知识，它是用波动性来传递。这个是谁为我们证明的？薛定谔方选，就是薛定谔作用已经证实是这样子。波动性的传递，它是超越时空限制的全面性的开启。所以禅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静，想办法要关掉前六识？我们上一堂课有讲说，外道的修行关掉前六识，就以为说他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他是关掉哪一识？哪一个心所？变形心所里头的哪一个？坐意触受想思哪一个？想，对，想心所关掉，那是关掉前六识。但是这样够不够？不够，应该要哪一个心所也要关掉？哪一个？受，对，受，好，等一下给您一个受心所跟想心所一起关掉，才有可能证到第九次地定，就叫灭尽定。好，还好有人答对哈，要不然我真的会很伤心哦哈。好，来，以管窥天化禅坐啊，我们要加速禅坐的功能。唤醒自我沉睡的灵量 Kundalini， 称为灵量或者是灵力啊，它是在这个神经丛，就是这里神经丛这边有一个灵量，它可以来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看了就知道，吸取宇宙的正气能量来接轨宇宙啊。我们常常讲说大我，超个人心理学常常讲要跟大宇宙来接触，大宇宙就是。不只是我，不只是关心我而已，关心人类还有整个宇宙众生，那都是属于大宇宙。那怎么来接轨呢？禅坐的目的在生活面是要身心要调和，就是 AQ。 有没有人知道 AQ？ 我第一堂课讲过什么叫 AQ， 全部还给我了。没有来上第一堂课的值得原谅，来上从头跟到尾的竟然把这个重要的那么重要的名词给忘了。 AQ 就是面对逆境的指数，叫做 AQ， 这是最新的哦。 所以你们不知道，我可以原谅你们。CQ 是什么？创作力，对，哪一个人讲的？秀鸾，好，给您一个啊。EQ 呢？情绪。IQ 呢？智商，对，好。所以我们禅坐可以来让身心调和，让这几个 Q 都能够商数提高啊、哦。思考性能够帮助潜能开发，还有增长智慧。宗教面是帮助体悟真理，炼神还虚，羽化成身成仙哦。这个是道教的讲法啊、哦。那佛教的讲法是说要体悟生死及智慧的这种成佛的状态，就是不生不灭。那个不增不减的那个佛性的那一个极尽的状态，那不是死哦，是超越死亡的那种涅槃的境界。怎么来接轨宇宙？把人体当作是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天地日月就是一个电源，顶轮在这边最上面这边啊、哦，是顶轮，当作一个插头，从这边来接受日月的这个能量啊。哦，待会会告诉您顶轮的正确的位置哈，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是脑波？禅坐怎么来接轨宇宙？这个你一定要从脑波下手，你才不会认为禅坐是在骗人的啊。什么是脑波？脑波是神经冲动的一种电位活动记录，人脑吸收外界的讯号，由脑波呈现它的功能或它的正常不正常。那我们精神很集中的时候是叫做阿法波，就是8到14赫兹这个频率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要禅定一定想办法要进入这个状态。如果我们现在很紧张，哇，等一下怕老师怕等一下会拖延我的时间，然后我会赶车赶不回去，紧张就跑到你的那个脑波就跑到贝塔波来了哈。好，那如果有人在打瞌睡就是 C 的波哈，那如果睡到那就是已经到了 Delta 波来了哈。好，所以脑波的频率就是有分这四种。那要控制脑波在这个 Alpha 波里头有好几种方法，像生化回馈或瑜伽，练瑜伽，我们的这一堂课的前一堂课有老师在那边教瑜伽哈，瑜伽也是控制脑波，让它在集中在 Alpha 波。禅坐是一种方法，气功也是方法，冥想都是方法啊。参与潜能开发有两种能力，人体有潜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超感知觉的能力，就是心电感应的能力，透视的能力、哦、如果让我有机会讲异次元，我就会讲那个念波怎么去透视的一个实力，是非常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还有预知未来，这个都是超感知觉的能力，都在我们的潜能我们的潜在能力每一个人都有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是被忙碌的生活压力所障碍住了。那这个就是一般称为神通，其实那个不是外来的力量，那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力量，是我们丧失了而已啊。还有一种是发射的能量，念力物移，我以前第一堂课就有讲，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气功师，他用他的念力啊，还是讲到念力嘛，念波，然后把那个玻璃珠从一个瓶子里头把它移出来那怎么做到的？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讲物质最小最小可以切到什么什么子啊，微中子，其实那个就是空的哦，然后用E等于 MC 平方，就是能量跟物质可以兑换的这种公式哦，他先把那个玻璃珠切到微中子的能量的部分，然后移出来到瓶子外面，然后再用念力去把它集合起来，恢复到物质的状态，就是这个就是发射的能量哦，就是有这种力量，其实是跟念波有关系哦。那再来继续讲禅与潜能开发，禅定的生理变化，你需要知道它你的生理起了什么变化，你才不会认为禅定是一种鬼怪啊、哦。共振态是禅定开始期，叫做共振态。然后呢，这个时候阿法波就是我们讲8到14赫兹的阿法波，振幅会增加很高，然后频率变成很单纯化， 在脑波的秩序化引发到你全身都那么有秩序，变成一种共振的回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入生定期了，就是禅修的生定期。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产生整个共振回路，所以你的阿法波的振幅呢会大幅度的下降低，这边是倍增的，刚开始的时候是倍增，这边是降低来压缩你的阿法波，使整个阿法波都消失。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产生超感知觉，就是会有念力还有投射的那个发射的力量啊，是从这边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不是神奇鬼怪，不是，那个是我们内在的潜能啊。好，那刚刚用讲的比较不容易懂，我现在用图解啊。共振态就是开始从进入八个赫兹的这个共振态，是代表阿法波接上了宇宙的震荡频率。然后你进入入定态的时候，阿法波跟微中子，微中子就是我上个礼拜讲的宇宙整个物质的最小，目前发现最小的粒子叫做微中子，就是 neutrino， 发现它是空性的。阿法波跟微中子发生的能量交换，这个时候你的波长变得很短，频率很高，所以你可以超越三界九地，是因为你频率很高。三度空间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可以飞天下海，四度空间的时候我以前上课就讲过，四度空间时间变成可以怎么样，快慢，所以你可以进入四度空间，你就可以穿越到时光隧道。五度空间的时候，时间可以变成向前进，也可以逆走。所以你因为这个频率那么高，你进入五度空间的时候，你是贯穿阴阳界的。到六度空间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可以虚数，也可以实数。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操纵自然律。因此，你如果从这些科学的那个操作，你可以知道说，在入定态，我们乃至于可以产生幻觉、幻听、穿墙透壁，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因为你的频率那么高，你的波长变得那么短，你当然可以，超越三界九地哦。好，超感知觉，我们说我们希望有超感知觉的能力。那你要有一些条件，就是脑的生理功能要降低，也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要尽量降低，不要有这些一下子又想到去买葱人家忘了找五块钱这种事情哦。所以尽量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功能要降低，降低的原因是让杂讯减少。这个时候异次元空间的微弱讯息就会被你的大脑的意识说，这个时候是潜意识哦，这边不是所谓的意识，因为意识是要把它关闭掉嘛。前面讲的眼耳鼻舌身意要关闭掉，被大脑的潜意识部位所感知到，这些微弱的讯息其实都是带有那个讯息的电磁波，这就是让你能够产生超感知觉的一个条件哦，是这样子来的。那怎么来提升 IQ 跟 EQ？IQ 就是智商跟情绪的商数啊，这个是讲到禅怎么帮助调整我们的身心的能量循环补充。顶轮吸收宇宙的能量，藏纳到丹田；海底轮也吸收地气，藏纳到丹田，然后循环运用。调心、正心、正念，我们是用数息法，最后放空，进入身定，然后提升灵性跟开启智慧哦。那从医学的角度，是因为我们提升了大脑皮质的能量，因此我们思考中枢跟情绪中枢都跟我们大脑皮质的能量有关系，能够一并的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提升 IQ 跟 EQ 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边会讲到一个道家，这个是南怀瑾大师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蛮重要，如果对禅坐有兴趣的人应该要看一下这一本书。他讲到三脉，三条气脉，就是中脉、左脉、右脉，但是他的七轮跟一般人讲的七轮不太一样啊、哦，他讲的是泛穴轮是在人的头上四指处，就是你这边有一个有没有这个头发的发际，这里四指的地方会发出光芒，有修行的人就会看得到哪些人他有发出光芒。顶轮是在法器往上，从这边开始往上四指处，这个是顶轮。出生的婴儿是不是这边都软软的？有没有？那就是顶轮。刚刚有讲顶轮是当作你的插头来吸收 日月的那个能量啊，眉间轮又称为额轮，是在这里啊。这边打开来以后，你就能够穿墙透壁去看到东西啊。喉轮、眉间轮下喉结处，这边有16根气脉往下走啊。心轮是肚脐上面四寸的地方有8条脉。脐轮这个是蛮重要的，脐轮是神经丛的中心。神经丛就是昆达尼尼的起点啊，从此处开始向外扩散有64条，在中间达到腰部的四周，然后往上可以达到心轮，往下通到脚底。海底轮，海底轮就是吸收那个阴气藏在丹田，海底轮就是会阴的部分，叫做海底轮啊。好，这边我为什么要讲到那一本书？因为有些人他会希望走火，练习着火，不是走火入魔，那个走火是着火啊。着火是一种有像秘法的修行啊，提升你的能量，还有昆达里尼唤醒你的灵力或者是灵量，就是昆达里尼。有的是借由咒语的持诵来唤醒，你看脊椎尾骨就是剑骨，这里剑骨的灵力昆达里尼是从这边开始的哈，的潜意识的能力，你看到没？它是一种潜意识的能力被诱起来啊。它的途径是走刚刚讲的那些海底轮、脐轮、心轮、喉轮、眉心轮、顶轮，到了头顶泛穴轮那边汇合起来。这个你如果可以这样子诱发起来，一般人就认为说这是一种色身成就者，这是有相秘法。这个对佛教的修行来说，其实这一点都不重要哎。可是很多人禅坐，他就希望我就是要打通这个轮那个轮。等一下你还会看到有打通其他的东西的。行者每通过一轮的时候，他都有不同的心灵的感受，心的清净度也随之增加。这个跟中国道教所讲的打通任督二脉跟奇经八脉的情况非常的相似啊。禅坐与走火入魔，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有些人他会走火，刚刚那个是着火，这个是走火入魔了啊。就是走火是生理问题，入魔是心理问题。因为有一种道教有一种练，不是说道教的禅坐都不好，不是，是说道教有一派别专门在炼丹，叫做安如炼丹，它是采用的是一手丹田的方法，它是把意识，把我们整个意识跟潜意识都集中在丹田处，把丹田当作一个火种，称它为火，然后再用意识嘛，把这个火种拿来打通任督二脉，然后才说转小周天转大周天。这样子的方法不是不好，而是说如果心情过于急躁或方法拿捏不当的话，会引发气血逆流，导致于维系的神经受损，严重的话会引发吐血乃至死亡。佛教基本上面的静坐不会鼓励人用一手丹田这种方法，所以佛教的方法不会有走火。我们都习惯用什么方法？数息法是非常安全的。入魔是心理上面的一种问题，是长期间心有所执着于幻境。当我们禅定到深定的状态，很容易穿墙透壁看到有幻象、有幻觉、有幻听，这都是很自然的，一定会产生的。有些人他就很执着一定要看到那个幻境，久了以后就会精神失常，这个叫做入魔。走火入魔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当然不是因为禅坐就会引发走火入魔，那这样子大家都不要修禅坐。禅坐是相当重要，修行的人一定要修禅坐啊。那所以刚刚是有色相的修行，现在要讲无色相的修行。无色相的修行从来不会去涉及到三脉七轮，不会的，不会讲你一定要打通什么任督二脉、中脉、左脉、右脉，不会，不会去涉及这些东西的。无色相的修行只讲的是心地怎么去去污扬垢，就是直接切入到心地法门。无色相的修行是要断除五见，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五种错误的正见啊。然后要修学三学六度波罗蜜禅定，六度波罗蜜当中有一个禅定波罗蜜， 从正量上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无相的密乘，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达拉喇嘛给了我们四个方法来入门。他说我们不用想过去，也不用想未来发生的事情，应该要让心自然的运作，不要去思考啊。然后观照心性的光明澄净，像这个珠子一样那样子的圆满光明清净。然后观想到心性的光明澄净的时候，要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保持这样子的光明澄净一段时间。所以他说要观照心性，这个时候你可以厘清你混乱的思绪，你工作上面的思绪，你的财的思绪等等，洞察生物的生命的本质啊。好，所以我们就要来讲什么是六祖坛经里头说什么叫做真正的禅坐是什么。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你心都不动，这个叫做坐。所以禅坐不讲我这样一定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一定要打通这个脉然后去跟小周天大周天连接，不是这样子。他说无障无碍，心念不起叫做坐，内见自信不动叫做禅。所以简单的说，外离相叫做禅，内不乱叫定。是什么意思？外面有些什么干扰，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禅坐的时候，我是在就是在国外学的哦。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禅坐的教室旁边就是有人因为要有音乐表演啊，所以他们在练习钢琴，所以我们都起烦恼啊。我们的老师就讲说，你知道有人在弹钢琴，这样子就好了。你外离相就是说你不能叫他不弹啊，对不对？你知道他在弹钢琴就好了，你心不要受他影响，这个就叫做禅。外离相，内不乱。内不乱的意思是说，你见到你自心的本性，如如不动的本性的时候也不乱，这个叫做定。一个是外，一个是内，禅定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说真正的外禅内定是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叫做外禅内定，就叫做禅定啊。那如果见到诸境心都不乱，不管外面跟内里头，有些人看到自己啊，知道内心佛性已经瞥见佛性的如如不动，诶，他很高兴，那是不是动了？那是动了，对。那所以那不叫做禅定了啊，这是叫做真正的定，是见到什么样子的境心都不乱，叫做禅定。好，我们要结论了。抱歉我又耽误各位的时间了。他说西藏度亡经的功能是一部生命教育的经典，教导生死恶兆在死亡的不同阶段怎么来证悟来度亡，是帮助亡灵超脱苦难，证入佛国的净土，还有帮助了解生命的缘起与幻灭，终究是不离法性的光明哦，有助于了知生命缘起跟幻灭的详细的过程。就生死学而言，它具有生命的意义啊，然后它不愧是开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今天就把这把钥匙交给各位哈。好，那在这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感恩大菩萨们的聆听。